家收听三五环，我是刘飞。今天邀请到的是毛东，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毛东，毛书记，基本无害的主播。
对，今天这个点哇，正好是零点，午夜骑手正好到了我的这个酒店房间。
咱现在这是几号？零点，十号了。
对，
十号，三月十号，朋友们。
对，三月十号的零点、
嗯，
然后我们正式开始录这一期，因为各种幺蛾子吧，又疫情又什么的，
对，
反正就只能卡这个点。
这个非常非常对不起刘飞老师，本来是要更早更早来录的，然后我这儿出了问题，我这只能大半夜过来找他了。
对，但确实有那个
就
不可控因素。
对，能看出来我俩都很 loser， 就没有什么夜生活，两个人都没啥事儿。两个男的在十二点录播客。
我们今天想聊聊，还是跟往常可能别人跟你对谈的内容不太一样，就还是想聊聊职场或者工作的体会这东西。
聊工作呀，就这样吧，我走了，我挂了，我挂了。当然了，当然可以，当然我这老职场人了，可以。
因为我知道你之前是在国外工作了一段时间，也创业，然后后来才、这几年才开始做那个市场，在大厂，对吧？这段经历，咱们就一个一个聊起来，看看怎么回事。
每次说就是现在有些朋友知道我现在这个是播客主播、脱口秀演员，然后每次当我以这种身份介绍你之前职业经历的时候，我都很感慨。之前我跟就是有一次去演出，跟一个厂牌的主理人说我的这个职业经历的时候，他说你这个人生真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下坡路，就是
啊，是吗？
然后我的确是。我就长话短说吧。
嗯，
刚很感激，感觉刘飞你是了解过我的一些职业经历，这个、做的 research， 我自己很诚惶诚恐。我之前因为在国外上学，然后毕业之后呢，就毕业前，也有过一些比较长的实习。
嗯，
啊，那种甚至都不能算 internship 了，他们就因为就我属于是休学去做的半年的那种实习。
啊、
某种程度上算工作了。在一些基金啊什么四大会计事务所做的都跟关于就是跟自己的专业相关的。毕业之后在纽约做财经记者。
哎，所以你毕业其实有机会去四大或者去做金融。
啊，当然。
嗯，
当然。
但是你选了做记者。
是的，我这个我是敢挺起胸脯说的，是我就是拒了这个 offer。因为很多人当自己没有做某个选择的时候含糊其辞，其实是没有能力做那个选择，但说的好像是自己主动放弃了某个选择，做了另外一个选择。
嗯，
但只有这个我是能够非常骄傲的说，就是正大光明的说，的确是我当时拒了 PwC 的 offer。
嗯，
然后之前那个实习的公司这就不说了，因为那公司后来倒了，它是一个很有名的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部，叫 Aviva，英杰华好像叫，他的那个资产管理部后来在我毕业的时候，他们就是经营不善吧。就没有 opening 了，但是 PwC 是给了我 offer， 然后我千方百计在找理由不去，当时我实习的时候在休斯顿，那个休斯顿那边一直给我发，就说让我就是接 offer 嘛，因为他们培养一个实习生成本还挺高的，挺认真的，我先找，我在那个 offer deadline 的最后一天，当时我记得我爸我妈在去美国，我毕业，他去美国看我，然后带他们在加州自驾，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 offer deadline 最后一天，我正在自驾。HR 又来又见了，我就问我爸妈，我说
要不要去，
我说我想拒了、我爸他是非常传统，他非常不希望我拒掉这个 offer， 但是我就
他对这个的认知是什么样的呢？
我爸呢，你像现在我在字节啊，
对，
就是我爸对于字节普华永道这样的牌，他其实以他的日常工作跟生活他其实也不太
接触不到嘛，对啊，
但是他我说完之后他就会查，他查完之后呢，他可能会根据那些网上比如百度百科上的一些信息，他就会觉得非常牛逼，因为你知道百度百科上或者那种网上介绍他会把这个公司说的非常牛逼嘛，什么这又是几百强了，又是什么全球第几了，又是怎么怎么着了、服务的客户有，你像包括普华他确实从那个size 来讲，就是 revenue 来讲确实当时四大里面最大的，对吧、当时应该是比德勤还要高，就是我爸查完之后说这个厉害，这牛逼，然后他说你这得去、他就觉得我的儿子，我要送你出去这么多钱让你什么学这，你不就是为了让你怎么找个那种工作然后能留在那儿，
那不白学了吗？
对，这不是上一代父母的常态嘛、尤其是当时四大是更容易办那个工作签的嘛， H1B 的、四大当时办 H1B 的，现在我不知道，但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四大办 H1B 是非常爽快，就是很愿意的，它是一个如果你愿意来到美国的话，哪怕你能去投行，甚至可能你都要去四大，就是因为它可能更容易办
H1B 到绿卡是不是就比较近了？我不知道。
从步骤上比较近了，步骤上就没有了，就只有就是 H1B 之后就绿卡了。
嗯，
但从时间上肯定还很久。
对，
时间上你排绿卡这个，就我据说，因为后来我回国了嘛，但据说是越来越久。我朋友应该排了四五年才排到。
OK、
应该还有更久的，我不知道。 啊，当时我反正我就记得我在路上一号公路一边开车一边问我爸妈，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我说我想聚，其实之前两天跟他们聊了很久了。我爸我妈一直是因为当时我爸还不太懂，
嗯，
然后当时好像我说完之后他去查了，查完之后那天他就有点力劝我，但是我当时就很固执，我当时用的是一个非常自信的逻辑，我说我现在能去这种公司，你觉得这公司好是吧爸？我说但是我现在能去成，他人家要我，之后我混不好了，我还是能回去，
嗯，
就是这么安慰自己，我也是安慰他，我说你儿子有这个本事，我出去我想干点我喜欢的，不行的话我再回去嘛。
但是实际上没那么好回去，
实际上我也从来没想过回去，
嗯，
啊，我当然没想，当然是人家是很好的公司，但我确实我后来职业路径就越来越远了吧，
对，嗯，
然后就去了。普华。
但你当时核心考虑是什么呢？就是你对这种工作不感兴趣了已经。
我不喜欢，我不享受。
就是觉得做记者他可能更充满可能性，还是
我拒掉我已有的 offer 并不是为了选择记者这个职业，因为当我拒掉 offer 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 backup offer。
就是你只知道当时不喜欢这个。
我只知道我不想做这个，
嗯，
我非常确定我不能干这个。因为我对自己的，我是个非常犹豫纠结不果敢的人。我自己预见到如果我接了这个 offer，
嗯，
我一边觉得我说也可以先干着，干个一两年不喜欢咱们再辞职干别的吧，至少积攒一两年这个大也算是大厂的这个学工作经验，但我另外一边我就一直觉得我觉得我做不到，我觉得这个工作我要一旦接了呀，以我的那种犹豫纠结和没有那么勇敢，
嗯，
很有可能他妈我就干一辈子了，我当时真的这么想的，我当时特别害怕，
你不是怕去了马上会走，而是怕去了就不走了，
对，我害怕自己去了走不了了，因为我其实没有那么勇敢，我的人生职业经历，我不是那种特别爱折腾的人，虽然现在回头看我的职业经历看起来好像还折腾挺多的，但那个时候我自己心里知道，我觉得我是个普通家庭成长的小孩，然后也没有做过特别的出格的选择，然后我自己甚至内心深处是像被我爸影响，是崇尚稳定跟就是主流的，我就害怕我去了这个公司之后一边想着要干点喜欢的事儿去干别的事情，但我就害怕温水煮青蛙，一旦进去了我就越来越走不了，所以说我想干脆就别去。
那你那个时候其实你那个心态你觉得怎么形成的，就是你为啥那个时候就有这种，
就是比如说我曾经也是一个我觉得自己啊是个非常不会分手的人，
嗯，
如果我确定这个事情一旦开始了我不会分手，但咱俩又不合适，那我尽量别跟你开始，跟这个工作的事是一样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几乎是那个时候我有浪漫主义的追求，我觉得我不应该是一个四大的会计，
嗯，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天天就是有文艺追求嘛，有文艺爱好跟追求，虽然没有文艺才华，但是总觉得自己不应该是做一个特别办公室的工作，就会计本身没啥，它是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但是我不愿意做办公室，我总觉得我以后应该有别的可能性，然后但是我又没有自信以一个办公室的工作开始我还有勇气去再追求那个别的可能性，所以说我给自己就干脆用了一个很笨的方法，就干脆别开始，就是逼着自己就断了这些后路。
那你看这个逻辑，那你其他的工作不会有这种想法吗？那你选择记者或者选择做别的，包括你现在也要在那个字节，在大厂，
那咱就往后说嘛。我觉得我是自洽的啊，那我就往后说。
好，
就是比如说我选择记者，记者对我来说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属于是符合我追求的工作了，因为他第一跟我的专业相关。让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离经叛道，让我觉得我之前的几年
没有白费嘛，
没有白学，
嗯，
然后自己心里舒服了点，
嗯
啊，虽然这个也是属于是非理性人在乎沉没成本啊，但是我当时确实让他心里舒服点。第二，记者当时是这个跟创作有关的，我能够跟我爱写东西的这种爱好跟能力结合起来，而且甚至当时因为我所在的那个组，因为他需要的人整个实力比较均衡，还得他妈会拍照会拍视频啥的，就当时其实做很多类似于创作的工作，还得出去跟人打交道，去采访去干嘛，甚至要为了争取到采访机会做一些那种就是特别要有 street smart 的事情，就所有这种东西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已经符合我的志趣了，是符合我志趣的，这个是记者的工作。你至于咱们就跳着说，说到现在你说自己这个工作，
嗯，
如果要是我还是当时那个心态，就我没有在追求自己的文艺志趣的情况下，
嗯，
我估计我说不定啊也会拒掉一份类似自己这样的 office job，嗯，我当时之所以接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启了我的脱口秀的演员的那个，
就是，
那个生涯，
嗯，第二曲线。
对，而且当时我进公司的时候我是跟我的领导就不知道能不能，但是反正我当时就反正私下我是跟他说了，我说这个工作不能耽误我演出，
嗯，
啊，就其实我也是在用一些事前的契约 让自己
来保障自己
来保障，因为我不敢，我不敢保证，如果我事前不契约的话，我怕我中间慢慢就把那事给废了。
是，我大概能明白这个。我觉得我们第一份工作的这个职业选择还是有点像的，
是
吧？因为我是哈工大计算机毕业的，然后我身边的同学，
明白，
我们十个，我们同实验室的十个同学，有九个就去做工程师，就程序员，
嗯。
就可能在谷歌呀、什么百度啊，这、不同的公司，
都是
只有我做、去锤子，然后做产品。
对，这看起来也是一个有情怀、有追求的人做的选择。
对，就从当时的那个认知判断里面，会特别不想做这种程序员这样的工作，因为就他是别人给你的需求，然后你把它实现，然后每天就在格子间敲代码。
我能理解。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大一暑假的时候还投过老罗英语培训的，还邀请我去面试了，但我后来因为啥我没去，好像是时间没凑上。但是我能理解想去就是去锤子做这个工作的背后的心态。
对，我觉得老罗对当时我作为大学生的那个时候的状态影响非常，
这一代年轻人我觉得都还是
就是听他语录长大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咱们这代人就是反正上下几年吧，很多人都被影响。
我是锤科产品团队唯一一个应届生，对，
厉害啊！我唯一一个应届生，
对，其他的都是奇奇怪怪的转行过去的，
哦、
对，有做那个程序员的，有编辑，有记者，有律师。
那你这确实你这是厉害了，老罗感觉也是标准很难以琢磨，也很高的人。你要是他面能通过，说明还是很厉害了。
没有，他没有面我通过，这个稍微差
点了。他没通过，他把你给拒了。
不，很好玩的是有两，他是通过两个点来判断的。第一个点是他一看哈工大，他是一个东北人啊，他一看哈工大，他就觉得牛逼啊，哈工大硕士，他之前会就觉得这个可能跟自己平时那个能招到员工感觉完全不一样，是一个好歹是个名校，对。第二就是他拿了我手机看了一下，我那个时候还是有强迫症的，我按颜色分类把那个 APP，他就觉得哦，好像你还是有点这种怪癖的，那是
这个人有意思啊，
对，就是这种很简单的一些方面，对你，他那个时候刚开始做，他对产品经理也没什么太多的判断标准，
明白，也是更多个人的一些。选择标准，
对，
他问你啥奇怪的问题了吗？
我记得全都是奇怪的问题，
但是奇怪的问题，
不记得具体问的是啥。但是我当时走出来，我就觉得
没有什么正经问题。
对，我跟那个当时在腾讯啊、搜狗，我都拿了他们的 offer，然后当时那些面试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他问的基本上都是很跳脱的一些问题，不是说具体的。哎，你觉得这个 APP 怎么样？你觉得注册页面怎么设计？他不会问这些，
他不会问这些。
对，他问的都是一些很跳脱的。他想到啥问啥。
那你当时的感受呢？他问完你这些跳的，虽然你不记得具体的，但你记得你当时的感受吗？你是觉得这样的面，你觉得这些问题很奇怪，问这干嘛？这东西也不没用啊？还是你觉得卧槽，果然不一样？这些问题
对啊，那个时候当时后者，你没有任何社会阅历，
哦、
那你当然天然觉得这个
牛逼，
知道牛逼的呀？对、啊，
竟然问我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什么 burger？
对，就说回来，我会偶尔，比如说，因为你之前同学肯定有很多的四大或者还在做金融的，那你会
做金融的多一点。
啊，对啊，对啊，就你会偶尔感觉到说，好像那条路也挺好的，会有吗？
前几年有，
嗯，
我刚回国创业的那几年有，因为创业那几年，物质生活的
就差到了一定
进展
程度，
进展很慢，
嗯。
主要是因为就是这个落差太大了。我在上学的时候，我那个学校，实话实说，你像哈工大这个众所周知的好学校，我这就不装那个逼了。我那个学校呢，就是你现在美国的名校一抓一大把，我那个学校不算什么名校啊。但当时就去的时候，我那专业反正都还行吧。说实话，就我也从这么多年，
那你能去四大肯定不是差学校
啊。这么多年来，我也算是个就是努力的好学生，中上的好学生。当时呢，我你像会计在我们那边到头了，就是你学会计的话到头就去四大，
对，
然后金融那边的到头在我们商学院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我就不说明了，就是在我们那个学校，我们的学校是公立学校，50000多人，然后每年只招30个人，就这个组织的是可以去面投行的，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几乎不可能是任何一个 Wall Street 投行的叫 Target School， 我们那个学校不是 Target SchoolTarget School 永远只可能是 Ivy League 或者东海岸的一些那种学校， 但是因为这个组织的那个 director 他是之前那个从华尔街出来的，他有很多关系，他就觉得他有点想在这个我们这个学校做一个像金融的特种兵训练营那种感觉，就每年这三十个人我就把你输送到华尔街。
嗯
，which is true， 基本上每年的三十个人里面大半去的都是街上的投行，不管是他我们叫 bulge bracket 就大投行，还是叫 boutique 那种 bank 就是中小投行 middle market， 小部分人去了四大。去四大说实话在这帮人里面都算次的了，我当时至少保底能拿到四大的 offer， 然后高盛我面过就没过，没面过，当时我还 沮丧了好久。我身边是这么一帮学金融的朋友，然后当时有一些中国留学生里面就是基本上我学习最好的人都在这个组织里面，这个组织里面当时中国同学里面有人现在还在高盛在摩根斯坦利就还在美国。我当时最受打击的就是他们的对比，因为你知道中国留学生很多，也有很多人回来无业呀或者干什么正常的工作，这个都还好，都能接受。
嗯，
但当时有一些朋友关系也不错，之前大家都觉得哎都是算是
一类人。嗯，
回来之后我住在当时在上海还没有，当时还不是有自如，但是我住的叫蘑菇公寓，住在一个这种的三室一厅的合租房里，租着一间房。然后天天呢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拿了几千块钱，就当时我们几个合伙人给自己开几千块钱的工资。
嗯，
一边充满了创业时候的觉得虽然
理想主义的
东西，虽然困苦，
嗯，
但也有激情。但转眼之间回头看到了那个朋友，他在芝加哥已经买了两三套房了，就是那个感觉，就那时候有时候一瞬间会想，操，当时是不是，是不是应该？而且当时刚回国那两年，其实对于美国生活还是有牵挂，就是因为当时习惯了，在美国待了好多年，有点习惯了。嗯，你想到啊，在芝加哥买几套房，想起来那种在那样的生活，觉得哎，这个生活好像也挺好的，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那两三年其实偶尔是会有犹豫的。你说后悔，可能也不至于后悔啊，但是会有一些自我怀疑，说是不是选错了？但自从脱口秀之后，几乎就再也没有。再怀疑过，因为我一旦想到如果当时选了金融或者什么做了四大，
就做不了这个了，
我做不了这个了，那简直错过太多了啊。所以说我对自从2018年之后，我几乎就没有再犹豫过纠结过这个事儿。
我觉得我比你跟你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境况，是做产品本身的收入也还可以。
哦，对，你肯定你是好学生，而且你在那大公司，我那当时哎，对你比我强，
物质上稍微好一点，但是实际上我也经过就。这么打比方，如果说2012、2013年我那个时候毕业，一直到现在10年，我老老实实做个工程师，然后赶上，因为2013年之前那正好是大部分大厂公司在快速起步的那个阶段，如果你赶上这一波，你现在就是一个总监甚至总监以上
的
一个技术 leader， 然后你的收入可能都已经财务自由标准，
对，肯定，
对对对，
嗯，
你就这么对比的话，其实你。偶尔也可能也会想一想，
是偶尔吗？
但是确实就像你说的，你还是要看成本嘛。
对，
你到底那个想要什么，以及说你需要为了这个东西付出多少成本，那可能就没有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了。
是，所以说，那你的结论是啥呢？你的结论就是现在你是完全不后悔，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有时候可能偶尔还是会有点遗憾。
我觉得偶尔吧，偶尔也就是在那种，你就像你说的，当你有这种直观的你眼前看到的这对比的时候，
是。
对，我们前面聊正念嘛，就当你自我反思，我操，我今天为什么这么丧，是因为你看到了一些东西，对吧？是因为你今天可能听说了一个什么消息，哎，你有在那个湾区买大平层了，有哥们儿，那这个时候你的心情可能会跌宕一下。那是很正常的嘛，人这是生理性的东西。
哎，但你像我自己，我说接触脱口秀之后就没那么就不想这个事儿了，因为这个脱口秀这个事儿让我觉得我不愿意错过。那对你来说，你说你不愿意错过的是，你指的现在做的事指的是啥？指的是播客吗？还是你接下来要做的，比如类似于创业的项目之类的？
我觉得都有，可能主要还是做内容吧。
明白。
就做内容这个事儿，因为它能让我认识很多有意思的人。就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大厂的程序员，哪怕是级别比较高的，可能对我来说我的生活圈子就是公司，就感觉住了一个大院。
对，
那我就过上那个体制内生活的感觉。
对对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可能现在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仔细衡量过这两条路径，那对于我现在来说还是后面这条路径我更喜欢一点。对，就单纯这么
为啥呢？是因为做那你对内容更感兴趣，还是做内容这件事情让你突破了那个大院生活？
对对，突破了这个大院生活，让我跟社会有更多连接。就创业也是嘛，
哦，
就是打工和创业很大的一个区别，创业是你本身跟社会发生关系，
是的，
对，但打工是跟老板发生关系，
这个东西是重要的，
对啊，对，
这个东西值多少钱呢？比如说我现在让你选大院生活、
嗯、
但每年收入2亿，我
说、啊、那你当然是你可以用量化的成本去衡量，
对对对，我所以说我在想，就是我首先它可能很难准确的量化成本，但是咱们瞎聊嘛，那你说这个成本到底它值多少钱呢？
但你要想，正好这个成本应该就在你能不在大厂干下去了、对吧，你有2亿，我还他妈的为啥要在大院里干呢？对吧，你可能有2000万就不用在大院里干，
明白，
对吧，
白，
那
有道理，有道理，
这是这么一个问题，
是是是，有道理，有道理，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如果说真的后悔或者说有一些沮丧的话，是如果看到之前那个路径，比如说12年能想到22年的时候我能赚到这么多钱，我就可以他妈的再也不用那个在大厂打工了，我就拿着这些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那这条路径好像也说得通，但是不知道这个想象，因为有可能你在大厂待了10年，你的价值观和你的所有的判断已经不一样。
哎，卧槽，我感觉你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还挺惭愧的，我感觉我的梦想还挺不值钱的。因为刚才我在想，
嗯，
我不是说我不后悔吗？
对。
但如果要我重新选，就是我就在想，我这个梦想或者我这个理想
值多少钱？
值多少钱？你刚才说2000万，我就要是现在突然上帝出现啊，说你重新选，如果你要是选上班去投行，能给你一年2000万，我应该就去了。那一年2000万，那么现在老子就有1个多亿了，我干点啥不行？我
不，那你这个值钱，我想的是一共2000万我就够了
啊，一共2000万，
对，
一共两千万也够了。就我的意思就是好像我确实我的理想也没那么
就是你本来觉得可能它是不能被收买的，但是想了想好像也能被收买，
太能被收买了，赶紧收买我吧，哪个听众愿意收买我吧？我感觉真是要给我开一个价码，我应该会挺容易动心的。当然这个当然这个是可能现在回头我经常做这种事儿，就是我想的时候我觉得我觉得我想象中我是一个脆弱的追名逐利的容易放弃理想的，但其实真在现实生活中你真要给我的选择，可能我反而会很中二的拒绝掉那个 offer。
对对对，我觉得这就是你想一个东西和你真正做一个东西中间 gap 是非常大的。
对对对，我记得我特别清楚，之前他们我去录播客，人家说我义正辞严的说，我说我是个特别珍惜生命怕死的人，我说我虽然每次该说是什么什么，但是我真到这种事儿上我肯定是非常珍惜生命的。后来不是在南北手机被抢了，男人拿枪指着我，然后我还跟人刚，我操，后面虽然吓得要死，但我后来想想这就是就有时候你那个你的隐藏的自己就不一样。
对对对，就那个我前两天我正好跟那个孟岩老师聊了一下嘛，就他做投资教育，这就是很现实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跟我比如说我们现在聊投资理念，我们都可以说的头头是道，
对，
但是真的大家的泡沫起来了，我疯狂往里投钱，说我操能一天赚几万，一天赚10万的时候，
对，
啥都不想了。
对，什么价值投资？你们别跟我价值投资了。
对呀、啊，就是他们是想啥呢？我就跟着充钱开户啊。对呀、
啊，
就是人性是很难
是的。我当时炒币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当时觉得，我说我金融科班出身，我说这东西不对，这东西不 make sense。然后直到我开始赚钱，我说真的，我太香了，我。
对，我们正好跳着聊。我之前听你那个播客里聊过这事儿，就当时炒币你是。就是跟上了那波车是吧，刚开始的那个车后来又亏了。
没有很开始啊，2017年吧，2017年反正确实是有一波2017年下半年不是很火嘛，那波赚了点，然后后来又亏了。对，2018年初不就跌回去了吗？
所以你那个时候是怎么说，你是有一些焦虑，有一些压力，还是怎么样，还是就把它当成一个兴趣？
不兴趣，那个时候我投机非常重，我就是投机，我就是想要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就是我当时就是投机。
那就说明你物质上还是有焦虑的嘛？
物质上非常焦虑，太焦虑了。
哦，那是你创业结束的那段时间是吧？
对，是的。
所以你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依靠了一下。
我当成当做了一个，对，我甚至觉得如果它能够被证明是一个可依赖的事业的话，我甚至考虑要比如全职做这种投资啥的。
对，我觉得这种不管是哪个投资市场，只要是牛市，大家的这个想法和认知会严重受影响。
对，我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谨慎的人，然后包括比特币这个事跟朋友聊，我通常是那个最不容易被说服的人，但最后也是就像你说的，被那些
对你真参与进去了，
被牛市本身的这个风潮以及其带来的那些收益 所蒙蔽了双眼，你很难变得理智，我跟你说。
因为1920年的时候，我也靠那个中概股赚了一大笔钱，
嗯，
我身边很多朋友靠中概股赚了一大笔，
嗯，
那个时候大家
美股啊，
美股、
哦，
那个大家的那个舆论场是什么呢？就是搞互联网的这些人的舆论场是说，
嗯，
投资很简单呀，
嗯，
就是我很懂，就是价值投资啊，
嗯，
就我，
嗯，
我看 B 站的视频。
嗯，
对吧？我用那个那个拼多多，
嗯，
我开特斯拉，
嗯，
我就体验到是产品好了呀，所以我就是用巴菲特说的价值投资，
嗯，
结果去年今年就发现，哎呀，好像
说这个说这种话的人特别像民科投资人，就是很多那种民科型的投资人会用这种看似合理的逻辑去 justify 自己的投资行为。
但是你反过来想，就是都有历史局限性啊。
嗯，
你要是在2019年跟一个人这么讲说，你这是有局限性的，你这是那个民科，他说我就赚钱了，
嗯，啊，当然
我当然
认，这个，当然但是可能因为这是我的术业专攻嘛，就是虽然我自己投资虽险，但是我这个还是有一定金融。专业的素养，就这种逻辑，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被我的老师狠狠批驳过了。
嗯，
就是中国人很喜欢用类似这样的逻辑，就是看似充满了大道至简的朴素智慧，其实非常站不住脚。就这个智慧，当时我爸从很多年前，我小时候就开始炒股，他用过类似这样的逻辑，可能也是因为就像你说，牛市赚着钱了，用过这样的逻辑来跟我传达。当时我不懂投资，我觉得哇，这个听起来很有智慧。我记得就当时就是我去美国上学的时候，就是我说那个投行那个组织嘛，那个 director，
嗯，
当时会跟我们聊一些各种事，然后我当时还特别沾沾自喜夸夸其谈跟他聊这个投资逻辑，我说我的父亲之前告诉过我，就几乎就是你说这种比较朴素的这种逻辑。我那个 director 听完之后就感觉他就也不好意思笑我，他就很委婉的跟我说为啥这个是这样想是不对的，就是很简单，就是直接跟你说，就是当时我爸还用什么逻辑，他说比如说什么，你刚才用的什么，我用这个产品，我那个产品，
嗯，
我爸当时说买机场，他说买那个航空公司，他说因为飞机每天都在起降，每天都能产生钱，所以说你想它就是什么刚需，就反正把给了你一个朴素逻辑让你觉得可以嘛。所以但是其实他的业务如何，
嗯嗯，
你的体验如何，跟他的财报如何，这完全是三回事，就完全不是一回事。
对，就是信息维度很多，你是用单一的一个逻辑去套所有的东西，
就刚才那样的逻辑，就是作为金融专业的人，就不但凡有一点金融基础的人就不该被这个 again， 就我没有啥资格说这话，因为我自己投资非常失败。但是对，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些基础的知识储备，可能会避免像咱们这种可能会犯的错误。
就是你做一件事的认知，
嗯
嗯，和你到底怎么实践，你一定得谨慎的搞清楚这中间的关系。就很多很多认知可能都是有信息偏误的。那咱们还是回到说创业，当时你从记者然后去创业，
嗯，
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
我基本都是死在了所有人他妈都死在历史的墓碑上。你像，
嗯，
我比特币亏钱也是2018年出那个，就是一大波瀑布嘛，就是包括空气币什么这个就归零了。
哦，你还不是那个头部的币，你也会炒那些新币？
我主要就是炒那些空气币赚的钱，
嗯，
所以说这就去你就是经验主义嘛，你炒这些东西币赚钱了，
哦，对对对，
所以说你就以为会这样会继续，它是可持续的。
嗯，
这个也是历史的墓碑，就是你在那个波就没有我都是死在那个大潮里面的，就是跟大部分人一样的死法。
嗯，
创业也是创业。也这不是死法，但是我为啥创业就是2014-2015年，很多创业者都2014-2015年入的局嘛。
对，我也是2014-2015年，
对吧？
对，
这2014-2015年，包括字节，甚至做过字节内部做过什么创业者那个前创业者那种采访啊。当时我跟那个人聊，他说来采访的，这请问你之前创业，我就问我说你采了其他人大概怎么着？后来我们一聊，都是很多都是2014-2015年进来的。当时那个创业风潮嘛，反正各种各样 O2O 之类的，
资本进来非常多的钱。
对，然后我2014-2015、2014年本来就在纽约做记者，然后目睹了很多商业行为的这个变迁，以及，
哦，正好你能踩到这些，
以及商业成功。
2014年
我他妈天天全都在踩那些赴美上市的公司
啊，
直到现在2014年应该都是就是
上市热潮嘛，
就是中，
嗯，
中国企业赴美上市最密集的一年，直到现在都是2014年最密的一年。阿里、京东、微博，什么猎豹、迅雷。超多，就不说了，聚美优品都是那一年，
嗯嗯，
你们都天天踩这些东西，看他妈那些，看那些人，商业精英大佬，西装革履，谈笑风生，白天敲钟，晚上 after party， 就那种东西，你看完之后，你说你心中不心潮澎湃是不太可能的。
嗯，
after party， 跟那些我一个人家都不知道名字的人，有机会跟人推杯换盏， 然后真的是推杯换盏，我他妈都喝多了，我过去他妈拽人家跟人称兄道弟，人家都不知道这人是谁。然后就这种事儿，你弄多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操，我应该试一试呀。然后哎，当时我确确实实很喜欢，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热潮让我自我催眠了，但反正至少那个时候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特别喜欢定制西装那个东西。我当时因为做记者，然后不得不做西装，然后我就开始了解西装，做定制西装，然后我自己还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因为我是个财经记者，我用业余时间还做了那个纽约的一个裁缝的专访，这跟财经没关系，这是我自己的事，然后我发到了别的那个平台上，就很感兴趣，再加上这个创业冲动，再加上个人志趣，我就当时想着要回国做。
你当时是对定制西装这个产业感兴趣，不是对西装感兴趣？
我对西装感兴趣。
你是对西装感兴趣？
对，我对西装非常感兴趣、
嗯、
我对西装以及定制很感兴趣、
嗯、
但是你对一个事情的兴趣加上一个天真的年轻男性对于创业的冲动，就会转化为对这个行业的兴趣、
嗯、
对、
啊、
对吧，本身我就只可以当个西装的那个玩家就行了，这个爱好者就行了，但是因为我又想创业，我就想哎，这个行业有没有什么可以搞的。
所以你现在回头看其实是能拆出来的，就是为别人提供西装服务和你喜欢西装其实是两个事儿。当时是喜欢西装更多一点。
但我当时确实想创业。
嗯、
就是这个我就现在哪怕我现在回头看，这都不是一个我觉得当时的我的思维谬误。当时就是两个事儿。我喜欢西装，这个是单独的一个事儿、
嗯、
但我也想要创业，
所以你想把它结合。
我想 start something， 因为这个东西虽然说喜欢创业这个词说出来就很蠢，就是不应该喜欢创业，对吧？你应该是有一个自然而然 organic 的提供一个 solution 的方式、
嗯、
但你我也愿意承认你年轻，那个时候年轻嘛，你年轻觉得自己厉害，alpha male， 觉得自己应该做一番事业嘛，然后对吧、
嗯、
那你肯定会天然的想着找到一个什么领域角度去创业啊。
嗯，明白。那当时你们做的做了好多年吧，好几年，然后、
嗯、我回来2015年，对2015年，
对那一年多嘛，那跟大部分你说2015年开始做吗？还是
2015年开始做
到2017年，
到现在啊、
嗯、
我从那个公司出来了，但是公司
还在。
公司在我走了之后蒸蒸日上，活得非常好，活得非常好。
所以你是当时合伙人是吧？
哎，我是合伙人，联合创始人。
对，
嗯、
然后那当时是，比如说你们决定怎么做这个事儿，然后当时拟定的用户是什么样的用户，等这些是什么样的？
这个聊得好细啊，我长话短说吧。
可以。
因为当时国内，首先我是喜欢西装以及定制。
嗯。
那个时候国外在北美有一个加拿大的创业公司叫 Indochino， 这个公司呢提供的是在线定制。这个在线定制我因为我在大学在去纽约做记者之前我就用过这个服务。我觉得很酷，我觉得非常好。我这么跟你说啊，他当时你在线定制一件定制衬衫。79美元，79美元在那个时候，你哪怕换成中人民币都已经其实挺便宜了，
嗯、
更何况在美国，你要用美元，79美元很便宜了。你去 Brooks Brothers 买一件衬衫也要100多块钱了，
嗯、
然后你那个时候你在线他怎么定？我简单跟你说一下，
嗯、
你注册，他会给你寄过来一个卷尺，
啊、
然后你用这个卷尺对照着他的那个网上的那个
量法，
非常清楚的视频，
嗯、
然后测量，然后输入，你让朋友给你量也行。然后他就会给你做一件这个衬衫，然后这个容错率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模型和算法，它其实都不是个什么算法，其实他后来我做我才知道，他其实就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算是一个公式，比如你测出来肩宽是42，我随便说啊，通常来说你最后真的那个衣服的肩宽加3就行了，做成45、
嗯、
啊，大概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模型，
嗯嗯、
他们这个模型可能虽然简单，但是处理的比较科学，以至于竟然真的很合身，
嗯，
因为其实定制是容易，其实还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说你哪个尺寸都对。但这腋窝这点就是紧了，很奇怪，你的这个袖筒它你就是紧了，他们既然做的就很合身。我在纽约的时候也又用了他们的服务，他们还做了线下体验店在 SOHO， 我去试了，我觉得很好，面料也不错，价格也便宜也实惠，服务也好。我当时又喜欢西装衬衫这种就是男士正装，我说操，国内就缺个这个东西，
嗯，
因为我学的是金融会计，是商学院，所以说我从大学已经好多年了就一直穿西装衬衫，我是有这个需求的，就是目标客户。我当时就觉得国内的职场也越来越国际化了，
啊、嗯，
类似
有需求，
对，类似于 business casual 类似这样的 着装礼仪规范应该也有可能会被大就是被推开了，对吧？穿衬衫穿西装啥的，我说回去搞个这个 Indochino， 我当时想的就是回国搞一个中国版的 Indochino。
嗯，
但是回国之后呢，国内当时火的概念是 O2O， 要上门干他妈什么东西。后来就跟合伙人，我们就是我们首先我们在线有同样的刚才我说那个服务，但同时我们还提供什么上门量体。
这个是不是好拿投资？
对，上门量体这个事当时好多人在搞，就是可能这个也是你基本上做定制都在搞这个，
都甚至不是定制，我感觉当时所有能提供的服务全都搞成上门，
什么美甲、厨师什么，
我们做的美甲嘛，
捏脚，对
对
对，
然后那个我见过非常夸张的那个理发，要带个
盆子，对，
带个椅子，带个盆子，带个镜子上门，我
对，这就跟一说上门都上门，一说共享，当时什么都共享，
对，
当时就是那个风潮，然后从这个开始了，从定制开始了，但后来。死了很多嘛 ，O2O 什么、
嗯，
包括共享，不是都死了一批又一批、
嗯。
我们是少数活下来的，活下来也是因为没有坚持定制吧，就是可能没有坚持我的意志。我其实是喜欢定制的，我是觉得做定制更有意思。
嗯、
但后来我们现在这个公司它更大的业务中心放在了成衣上面，做成了一个比较成功的天猫店。
明白，就是一个品牌，
做成了
一个
成
衣品牌，
比较成功的品牌。
对，
但是我。我现在回头想，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是没有问题的，对吧？为了公司能活下来，他当然要做各种妥协啊、
嗯。但是确实就不是你最早想做的那。
对，当然我最早的话，可能是想做，因为定制它天然可能是感觉有格调酷有意思，对吧？就可能跟成衣不一样，你肯定是想做点不一样的事儿嘛。所以说我心里一直是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是希望能有一个牛逼的定制品牌。但现在确实，我纵观全国啊，确实也没有哪个。牛逼的定制品牌真的做的特别规模化啊，一般都是那种小店，什么 WW Chain 这种小店还可以，所以说我想了想，可能确实暂时土壤还不够吧。
对，就需求上好像没有那个特别就是涌现，对吧？
是的，我觉得最终还是需求的原因，
嗯，
需求太有限了。
所以当时从你出来之后那段时间，我记得你在很多播客里也提过，你其实是个非常低谷的一个时期。
对
、你是在非常低谷的时候找到了脱口秀。
对，就碰巧吧，我觉得是
对
幸运。
怎么说，你那个时候其实低谷主要来源于啥呢？就是来源于很实际的现状，是吧？
来源于不自律，来源于、
okay.
我觉得这是我最根本的。我觉得我的今天晚上我他妈还在想这个事儿，就是你说我、
嗯、
你说我是幸运吧，可能也不一定是幸运，可能这就是我这个人的机制，就是我得先低谷，过得特别不顺，然后我就开始非常努力的、绝望的、desperately 去寻找自救的方法，然后因为播客跟脱口秀分别是我这几年里面两次
低谷期，
非常低谷的时候找到的东西，播客也是，2020年那个时候我状态特别特别差，然后做了播客。这两个东西我有时候会说我哎很幸运，这两个东西让我从那个状态走出来。但我想他一边是幸运，也有可能就是因为我就在那个状态里面，我才会很认真想要自救，我才会很努力去找各种方法让自己尝试走出来。而对我来说，一般我找的方法都是跟创作有关的方法，就是我要通过创作来救自己。这两个事儿比较大。我后来之前我回想起来，在上大学的时候也有，就是我一旦状态很不好，突然不知道干嘛，我就会创作。
写文章，
写东西，写歌，
对，
然后希望能发在校内网上，被大家转一转，然后让自己得到正反馈，啊，就是这么一个很朴素的这种希望自己成就感、价值感被满足的一个逻辑。
对，这就我觉得内容创作和那个，比如说你做一个生意去创业，做一个商业公司，就逻辑不一样的。内容创作很多时候你就是得需要碰一些什么东西，或者一些面临一些什么绝望境况，
文章赠命达吧，有可能是这个。但是我感觉有可能，说不定我要是想遇到下一次人生第二春，可能就得再抑郁一次，我也不知道。
我前段时间几个月前，我翻我之前、我在知乎上写的东西比较多嘛，我翻我知乎上有一个已经80,000赞了的一个回答。
你回答啥了？
是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那个某个程序员的一个什么感情故事。然后我
你讲了一个别的程序员的感情故事、啊、
对，但其实是我自己嘛。
哎呀，
我用第三方的
朋友们去搜一搜啊这个问题
对，然后 我现在在看就觉得他妈的写的真好，就那甚至是我文笔很粗糙的时期，就很多很多年前了，
但是感情很真挚。
对，那就是我失恋的时候写的
啊。
对，我后来再也写不出来那种感觉了。
是，
就现在你写就矫情，就是矫情。
我能理解。
对，我觉得类似，就内容这个呢，是我觉得之前你在播客里提到那个像救命稻草，
嗯，
这个概念就很好，就很多时候它是当你想把它当成一个救命稻草的时候，
嗯，
它就。他可能就能涌现出来很多力量，
是
不一样，
是
不一样。
我就是不自律这个事儿对我生活影响太大了。就刚才你问，其实这个也是我最近才想出来。你问你说是因为什么物质的匮乏，什么生活的混乱，
嗯，
我这都是表象。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不自律，是因为我自己无法很好的控制自己，而且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我之前不是这样的，我之前是个非常
自律的好学生。
我非常自律的好学生，我不知道为啥，后来变成这样了。也有可能我之前就不是个自律的好学生，也有可能之前是因为我是个学生，而学生，
啊，环境嘛，
学生天然是被约束的。
对， 对，
我是一个非常善于被约束的人，可能就一旦你给我 project， 哪怕这个 project 堆得很满，我都能把你给干成干好。
嗯，
但一旦你让我自己就是管自己啊，我可能就放飞了。
对，
所以说我至今没有特别好的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对，咱们还是跳着聊啊。就
你说
到这个，就我前面也在问你嘛，
嗯，
你是不考虑自由职业，或者不考虑自己出来独立做些什么东西，
嗯，
你还是想有一个所谓的职场身份，因为这个职场身份能让你自律，对吧？你需要这个。
我觉得它不是因果关系。你说的这俩事儿都对，这两个事儿都对，
嗯嗯。
第一是我好像我现在目前来说，我还是想要一个职场身份的。
对。
第二，我觉得我自己要出来自己单干啊，会有困难。但他俩不是一对一的因果关系，
嗯，
为啥呢？我觉得我自己出来单干不是一定需要职场让我自律，我出来就不自律，我出来也可以，
有别的方法能自律，
有一个经纪人或者有比如说公司啊来管我就行了。
对对
对对，我如果有个人能管着我，
嗯，
我自己做工作室有个人能管着我，我觉得这个就 OK 了。
嗯，
我后来就发现，我因为之前有经纪公司嘛，什么俱乐部啥的，他们给我派活的时候，我都干挺好，就是我哪怕最后熬夜 deadline， 反正熬夜搞，我都能给你搞好。
嗯，
一旦是自己的事儿，有时候自己的事儿反而更重要，但我就经常就没有人管
我，就松懈了，
我就松懈了。
嗯，
职场身份这个事儿其实是害怕，它是一个保险，就是当我没有找到那个人的时候，我没有找到那个管我的人的时候，我害怕自己变得不自律。我用职场的这个身份，我用一个职位，用一个工作。
就它是个保底的东西，
来让自己避免陷入那个困境。它不是一个直接的解决方案，它是一个逃避的解决方案。
嗯，
前两天我跟一个老领导聊这个事儿，我就说，就比如说，哎，要不要全职搞点创作呀之类的啊？这个工作还要不要继续做呀？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一直，比如说，虽然一直有创作的事儿，但我一直没辞职，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对我还有意义。我也跟你说过嘛，就是，
嗯，
能让我生活规律，然后不要陷入那种特别自由不自律的样子。他说你这么说呀，就说明这个工作对你来说是个拐杖，是个拐棍儿。但是如果你要是之后想要自己健康的走路跑步，你拐杖总要扔掉的，你不可能永远依赖它。然后我觉得他说的对，就是这个东西确实我把它当成了一个逃避真正问题的扬汤止沸的一个 solution， 就这个确实。
但是你还没找到其他的 solution。
没有。
对，
对，
就你现在扔掉可能就倒了。
对对，但是我也在想要不要先扔掉，让自己就是让自己再次陷入绝望，在绝望中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别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之前两次的对我很有意义的事都是在绝望中找到的。
啊， 对， 嗯，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就这个，
嗯，
这个逻辑就自洽上了。就是你下一次重大的改变，可能就是因为
对你总得逼自己。如果不逼自己的话，说不定就我这种人是没有动力非常自发的逼自己去找的。
对，我身边很多朋友现在，因为你看这两年的这个环境，对吧？
嗯，
大家都有感受，你也做互联网，
嗯，
也在互联网公司，包括昨天那个前天吧，晚点还写了那篇文章，就大厂中层的现在焦虑，
嗯，
等等。
哦，我回头看看，我还没看。
对对对，基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市场环境下呢，大家怎么办的问题。我身边很多朋友有这种焦虑，但是他们特别担心出来之后不自律，也是一样的。
嗯，哦，是吗？
很多人
也担心这个。
对，
哎，我觉得这个我还挺意外的，因为我是经历过这种不自律，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特别害怕这个，但我要没经历过的话，我通常是不会想到这一点的。如果我要是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活脱轨的问题，我可能更害怕的是比如说辞职之后怕自己创业不成功啊，找不到别的好工作呀，
嗯嗯嗯，
但是怕自己不自律这个，哎，这个竟然也能有共鸣，我还挺意外的。
对， 有一些朋友，我觉得朋友跟朋友不一样，有一些朋友他是超级自信、
哦、
超级自信的这些朋友呢，他们对自己做的事儿是没有怀疑的，他们怀疑的是自己做这个事儿的动力和这种就刚才说自律的问题、就他们会担心说因为我出来之后没人管我了、
嗯、
或者说我也不需要必须做什么了，那我明天就明天干也行，后天干也行，
是是是，
就很多拖延症非常严重
的
朋友，
是的是的，
他们自己平时工作里已经非常拖延了，
是的，
就是发现我再不这么搞我可能被开除的这种程度、
嗯、
那我再去做点东西，就像你说的这种，
你这都叫什么朋友刘飞你身边都什么朋友，怎么都是比我还要
在绝境之下我啪拿一个好绩效，哎，对，他是享受这个过程，但是你在外面啊，大家没要求了，
是的，
那我突然就觉得就是这些朋友他们有因为自信，我觉得反而会让他们性格里有一种我更容易自洽，
嗯，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也挺好的呀，我他妈为什么跟别人一样，那我就越来越松懈越来越松懈，他们担心会这样，
非常非常理解，我太有共鸣了，这个我非常理解你刚才说的每一个那个就是形容，我感觉都发生在过我身上过，嗯，
对，那比如说你现在除了主业上的这种让你更自律，那其他的那些、
嗯、
你做内容创作啊，做这喜剧创作这些，你是用其他的手段在自律吗？
对，比如说我在过去的三年里面，
嗯，
我几乎每周都有演出
啊。你是用这个卡自己的这个自律？
我就有时候
就必须是这样。
有时候说实话，我有时候演烦了，
嗯、
我不想演了，但是我不行，我每次都跟自己说，我说你都已经不是全职演员了，
嗯、
你都在上班了。然后如果你要再，因为我可以不演，因为我后来有工资了，我也不太缺那个钱，我也有很多爱好。你像我这，我本来是个，我老说我说我喜欢滑雪。但其实从来北京之后，我今年是第一次开始滑雪，这我前面两年冬天都没滑过雪，因为一直在因为周末总有演出，我也想过，我说要不要不排了，就玩一玩。但大部分时候，我真的是每周都有，哪怕是节假日，所有什么端午节、劳动节，只要给我排演出，我就接。我甚至旅游都比之前，理论上我现在比以前更，就是生活更可以更惬意了，但我反而比之前玩的旅游都更少了。就是我想用这种东西来，就是用客观的约束来控制自己，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要是一旦开起来个头，就说能不演就可以不演，
嗯，
那我很容易说不定就今天不演明天不演，因为我总有想干的别的事情，那你慢慢你这个演出就下来了，然后就比如演出我会控制自己，然后你像做播客也是，我现在也是尽量让自己周更，这迄今为止这半年大半年吧，我估计周更还做挺好的，
嗯，
也是因为我后来有一个一块搞的小伙伴，这个剪辑同学他也会有时候催催，之前我自己纯自己搞自己剪的时候真的就
是
想就算了，就这周不发了，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一拖他妈三个月，
但是你有一个伙伴哪怕帮你剪辑的伙伴你可能也心里想的不一样，
对,
对
我每次有任何一个工作跟我搭档的人只要稍微熟一点点啊，我都会跟他说，我说你多催催我、
嗯、
我都会给他多安排一个除了他本职工作外的工作，我就说你催催我，因为我真的、嗯、我只能靠这种外界的东西来控制自己、嗯、
对，你包括像我做我现在从大厂出来，而且我决心后面不再打工了、
嗯、
就至少在那个可见的未来内，就除非那个什么
字节请你去当产品总监一年给你2000万你干不干，
对对对，这些假设没有意义，这些假设没有意义
我太无聊了，我老问点人无聊的问题，
对，然后我觉得面临很大的问题，就也是自律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人性的一个点。就当你自己创业的时候，
嗯，
你经常会想说，我为啥要做那么大？
嗯，
我做的小一点行不行？
嗯，
我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享受生活上。
是的，
就是这种逻辑，我觉得我们都不是那种很笨的人，就是你稍微脑子活一点，你就能想出这些逻辑来说服自己。
对，
那这个时候就很糟糕。所以我觉得
你说他的编辑成本太高了，我不如就这样二八法则吧，就是20%的努力80%的成果，挺好的。
对对对，很多时候都会这么想，哎呀说操，那内容创作都是靠运气，那你这个努力有啥用，你看那些人谁谁谁运气，对，就这些东西很容易说服自己。
你的逻辑如此之清晰，论据如此之丰富，很难不说服自己。
对，所以我觉得每次做一个事儿，我特别认同你说的，我现在内容创作上也好，或者我后面创业再做一个产品也好，我是一定要找个合伙人，而且这个合伙人最好别是我们是那种，就可能我们本来不太自律，但是在一块儿了大家都有压力，就是哎我得为他着想，他得为我着想，这样最好，就别是两个人都觉得无所谓，我们已经很熟了，我们他也不想做啥，我也不想做，那最后也很麻烦。
没错，
对对对，
你要有什么在这方面的 感悟经验也都是分享给我。看来我突然发现大家原来都有这个问题，我现在心情好多了，我心情好多。
这真的都有这个问题。
经过刚才咱们讨论，就看来最有效的解决方式还是找一些外力来约束自己，比如说找个合伙人，
对，
找一些伙伴，
嗯，
你刚才说成立一个工作室，你的意思是整个工作室如果
有人，主要核心是
有人、
嗯，
这个人他能给你压力，能给你一些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同时在生这个物理上，他说不定也能给你一些
对
直接的催促，
对直接的压力。
嗯对，
可以，因为你哪怕养了一个很小的公司，这个公司只有仨人，
嗯，
但是你也得想说，哎，我是老板呀，
嗯，
我今天想不上班就不上班，想不干就不干，那他仨怎么想？
哦，
你肯定有压力的，你肯定有压力的。
哎，有道理。
对，我觉得就是靠这个慢慢的自己就。
还有啥别的方式吗？
嗯，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这个跟人的性格或者人格有很大的关系，就有一种朋友，我跟他聊。
嗯
他的梦想，他的人生追求就是去纳斯达克敲钟。
嗯，
那他到这种程度了，他是没有别的自洽逻辑去说服说，哎，不敲钟也挺好。他不永远不会这么想这一步，
嗯，就你足够要一个东西，嗯，
对他想的就是敲钟。那他晚上睡不着觉的，他现在离那个敲钟远了，远了一点之后，他是晚上睡不着觉的。那我今天做了一些事儿，离敲钟更近了，我才能安稳的睡去。这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会想就是，哎，这个享受一点也挺好。
这种人挺牛逼，
我是挺羡慕他的。
我估计是做不了这种人了，
嗯，
这个挺牛逼。
对，这个跟就可能你25岁就已经定型了，我觉得，
嗯，
就已经成为这样人。
我这几年是越来想的越开了，就遇见什么事儿，之前我感觉我还有点这种，就刚才你说这种人的那个影子啊，说不定有点。这几年感觉可能是遇到太多，解决不了的事儿了，为了让自己开心。就学会了很多自我安慰的方法，然后习惯了很多自洽的方法，现在变成了一个特别想得开的。我妈说怎么感觉你现在怎么脾气就这么
没有以前那么要强了
啊？这么想得开，怎么啥事在你这儿你都无所谓，也不生气，也不啥。
嗯，
对，
我觉得人的认知和最后你怎么做决策，一定是跟自己的经历有关系。就你的信息认知获取，就像前面说的，你牛市的时候，你的所有的认知总结就到这儿了。
嗯，
那你是没法改的嘛，就你没法说客观评价到底这么想对还是那么想。
这是投资界的一个，也是咱们这个算是老有人提的嘛，就是你赚多少钱取决于你的认知嘛，你的认知决定了你能赚多少钱。
嗯，
但是中间确实还有各种各样的就你难以避免的经验主义。我甚至觉得所有的决策某种程度上都是经验主义。
对
对
对，
它这个限制还是挺大的。
是，
嗯，咱们就只能尽量丰富一下自己的经验，让这个经验主义的狭隘程度尽量的去扩宽，对吧？不要让它那么狭隘。
你在2018年的时候接触喜剧，然后后来又做播客，然后在这个阶段就开始去大厂。然后当时我记得你是跟东东江枪总，然后开始做市场工作。
这个创意虽然你干的事儿可能跟很多市场同学干的差不多，这我们习惯叫同学，就市场同事干的差不多，
嗯，
但其实。不算市场啊，但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你可以这么理解。其实干的事可能都
差不多。做的事情是，可以理解是内容创作吗？还是
主要两方面吧？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创意支持，
嗯，
一个是创意方法论的总结、沉淀和分享。第一个创意支持指的是，就是有谁有项目。这个这里的创意其实更多最好理解为广告创意。
嗯，
其实这也是我后来进了之后，因为创意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似乎都这个词怎么当成形容词用，或者当成名词用啊？其实它就是广告创意。比如说你这个就视频要怎么拍，
对，
然后这个活动要怎么搞啊？这个广告这个 campaign 要怎么设计？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如果你对创意这个词不熟悉的话，对这个语境不熟悉的话，你就这么理解。当时我们的创业支持就是说，别人有个视频怎么拍啊，怎么，我们来给你支持，我们帮你出方案，我们帮你想。至于这个别人是谁，对吧？他可以是客户，可以是公司内部的组，就不多说了。反正就是创业支持，我们就是
中台，
我们就贡献脑力。对，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甚至是不做中台，我们是
就自己全包了，是吧？
我们是对外的。后来开始有一些内部支持，开始显得像中台了。
嗯，
创意方法论的研究跟这个沉淀以及分享，这个就是
我觉得跟支持相关嘛，就你可能输出了之后别人拿去用嘛，是这样吗？
是的。
嗯，这个事儿你觉得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整个的或者说职场生涯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它是很 很顺畅的和你之前的做的事情和你未来做的事情关联上了，还是说它就是一个就像前面说 它更多的价值是让你的工作生活更规律而已？
当然不，刚开始的时候我非常认真的对待这份工作，
嗯，
这个话说出来已经感觉不太对了，感觉现在暴露现在好像不太认真，刚开始都非常非常认真，就是我、
嗯、
我是一个没有我有时候思考的时候会习惯把眼神投向一个随机的地方。
那对、
嗯、
没事，你投。
我刚开始的时候对字节是有憧憬的，然后有期望的、
嗯、
这是一个我知道它是一个厉害的公司，然后我也是一个习惯了做，我是习惯了按部就班的人，我上学考试工作实习、
嗯、
我一旦你把我放在职场里面，其实我是克制不住想要努力的，我克制不住想要好好工作。
这就是你前面说你刚毕业的时候不想去四大，不想去他们一样。
你让我做个 PPT 啊，我都不会应付，我会克制不住把那个 PPT 修到一好看又好看，就是我
你就担心那个变成你的新的大学了，就干一辈子那种感觉。
对，我
但是你去字节就还好是吧？
我是这种人，就是我当时进字节的时候，我刚才我的意思就是我是很认真的，我、
嗯、
我从来没有想着我就是一辈主要想演出，顺便来玩玩，没有。刚开始因为枪总也是我老大哥，他我也不愿意辜负人家。刚开始我的这个职责，其实当时我最开始负责的那个职责呢，就是我的那个工作内容其实跟刚才两个说的都不太一样，
嗯，
是另外一回事，但那回事后来慢慢的就是淡化了。
所以说
我说主要内容就没说那个，但是刚开始我负责的是一个本要做主要内容但后来没做，就是有点像自制节目，
嗯
啊，然后刚开始很努力，天天给打电话问那些喜剧圈的各种朋友前辈，甚至刚开始都不太熟，就想要学习，然后
把这个事儿传承嘛，
资源然后传承、
嗯，
最后没弄成嘛，然后包括没弄成，也不光是我没弄成了，这个事儿后来就好像就没啥人弄成，就是，公司内部有很多组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怎么成，当时我不知道为啥，当时我很挫败，我觉得是我不会，我觉得我能力不够，直到后来，我现在回头看，我觉得那个时候，首先这个事情本身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成，是一个啊，
嗯，
另外一个我觉得不是我能力的原因，是我不会上班导致的。我到直到现在我才直到现在我还很感慨，就是我之前上了那么多年班，然后甚至在国内我也创过，也所谓也工作过，
嗯，
我接触的都不是真正的职场，就是、
就你对职场有全新的认知，就是
职场
确实需要一种特殊能力，
对
吧？对，感觉、嗯、
上班是一种技能，
嗯
嗯，上班这个包括怎么跟同事相处，怎么开会，
嗯，
怎么甩锅、
嗯、
怎么装糊涂，怎么装、
嗯嗯、
装我有资源啊，就我就不多说了，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事儿，他跟我的认，他跟我习惯的做人方式完全不一样了。
对，
嗯，咱们能聊，你也
我知道，
刘飞老师你也听过我的播客、
嗯、
对，让你听过，就是我是个相对来说比较直来直去的，我非常抵触装的这种，但是有时候你在公司里面，
嗯，
他们老用一些词儿。我刚才刚去字节的时候，我特别奇怪，他有就是对面那坐的领导会跟员工直接说，他说你去跟谁撕一下这个事儿，
嗯，
然后后来有同事跟我说，他说我去跟谁跪一下这个事儿，
啊，
就是这种戏谑的用法，其实它暗示了在职场里面你是不太能通过直接准确的传递信息来促成很多事情、
啊、
你还是需要加上态度、
嗯嗯、
斡旋的艺术、
嗯、
等等等等，
明白明白明白，
这些东西是我不能说我不会，但我非常不习惯去使用它。
对对对，
然后、
嗯、
总而言之吧，就是我这几年里面我一次又一次的觉得自己不太会上班，但是也因为待了这几年了，我现在比以前会上班多了，我现在非常会上班了、
嗯、
我现在只要不是放在那种跟那种最会上班的人比，我跟脱口秀演员比，我应该是属于脱口秀演员里面比较
最会上班的之一，
比较会上班的一帮人了。对，会开会，哎、会说话，然后，嗯，之前会过，我以为不需要了，因为在国外的时候，很多上班技能是不太必要的，很多在国内的所谓的上班技能是不那么必要的。反正我回来之后在大厂里面第一次发现，操，这个技能竟然还需要单独学习，
嗯，
长见识。
对，
但是我说这个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首先字节这个不是找补，但是字节今天我还跟同事聊，就是字节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公司，
嗯，
它一定有一些任何一个公司都有的职场的现象，
对，
甚至我不负责任的猜想，别的公司甚至可能会
更严重，
更严重，
对对，有可能
啊，但它仍然是有的，它有，我受不了，不代表它不对不好，只是我这个性格不太受得了。
对，就是这背后的因素很多，它不一定代表是几个领导的问题或者什么，它有文化的问题，
是的，
有组织大了，它本身规模带来的问题，
对，
都有。
你像我习惯了小公司，习惯了咱们自由创作者，
嗯，
咱们说事儿就是按效率怎么高怎么来，怎么好聊怎么来。我就习惯，包括最开始的时候，你像在三立人中喜剧公司开什么编剧会，整体效率还是高的，大家也没有那么多流程。
嗯，
后来我就发现，怎么他们每次开会要叫这么多人呀？我就想，怎么这个会这么个事儿要需要十五个人吗？
对，
但是得叫上十五个人，因为如果你不同步到，那到时候出了问题，那你假装你都对吧？我得到时候，哎，当时你在场啊，你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在，就这种事儿，要在我看来，要是我根本就想不到要干这种事儿，我觉得他妈。干啥呢在这儿，就是把精力都花在这种事上，咱们就三个人赶紧把这事定了，就往下推就行了，得他妈十五个人开就，
嗯，
我服了，
对，这就是，我觉得你回头要是不在这个岗位了，你真的可以写本书，上班的艺术。
上班太有艺术，上班这个艺术是一个我不愿意习得的艺术。我被动习得了很多，这个事情我跟也聊过，他，当然我跟他讲，他当然他也不希望自己
是
习得，
嗯。这里稍微提醒一下，毛书记提到的这位朋友呢，也是在大厂工作的，那就暂时不方便透露具体是谁了啊。这儿稍微提醒一下，
就我们朋友之间也是开玩笑嘛。他说在这待了几年，当然有收获，但是收获更多的是学会了这些就是类似这种上班的艺术，上班的技术。他说，但是这个东西。他说也学够了，差不多了。他说你这再往下学有啥意思呢？
嗯，
长大之后，你说等我儿子长大了，他说爸爸，你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他说我特别会上班，对吧？等我垂垂老矣，坐在摇椅上，跟我儿子说，我这一辈子呀，最大的收获，我最大的本事就是特别会上班，
嗯，
特别会开会。这不是那回事，就是感觉这不应该是你一生不应该是这么过的。
嗯，
枪总当时是这么说的，我非常同意，我自己也。也是这么认为的。
嗯，
我觉得在这个在不是这个公司，在任何一个公司，其实在现在任何一个公司，很多时候当你的业务熟悉之后，你后面后续培养的无非就是点类似的上班技能，一点一点慢慢培养，甚至培养的都不会很快。
对对对，我说到这个，我本来会以为啊，
嗯，
这个所谓上班的这些艺术需要学的这些职场技能是基层需要的。
嗯，
我当时心怀一个幻想，
嗯，
就是往上爬。
嗯，
我爬到 P7 P8 P9 P10，我慢慢的我可能就没有这些问题，后来发现不是，
当然不是，
你越往上走你的艺术复杂度是指数级增长的，
对，你越往下因为你不 matter， 所以说其实你不太需要那个啥，你只需要伺候好你领导就行了，除非你除了你领导伺候吧，就别的事，因为你太不 matter 了，一个实习生一个初级 entry level 没什么关系。你像当时我在四大的时候，当时我还奇怪，我说为什么 partner 天天不在公司，因为所有的这种有 partner 的公司，不管是律所还是四大，
嗯，
partner 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出去跟客户打高尔夫聊天拉高，
嗯，
当时我就觉得这太爽了吧，
嗯，
其实咱现在想想真的可能那压力很大，
对
吧？
压力非常大，
那一单飞了几百万几千万，我怎么说呀，我操，你是不是人家过生日的发个短信啊，打高尔夫都是哪句话怎么说，我你现在想想咱也能想象到其实这个高处不胜寒的压力，
对，
所以说，
嗯，对，就这样前几年我们在聊沟通产品经理需要的技能里面，
嗯，
大家都会提一个技能叫同理心，
嗯，
后来我发现他们的这个同理心最重要需要使用的不是去猜测用户，而是猜测同事，
嗯，
这个用处非常大，就是你得 get 到，就比如说之前很多人会讲你要会沟通协作，但沟通协作不是说你简单的表面上看打个高尔夫或者喝杯咖啡请客吃饭，
嗯，
喝个酒勾肩搭背就行，
是，
而是你要猜测，哦，他的 KPI 是啥，
嗯，
他领导的需求是啥，这个人性格是啥，
exactly，
我操，这些非常复杂的，
就是我一直以为你像咱们录播客聊，我一直觉得我沟通能力还可以，我表达信息还是准确的，
嗯嗯，
我一直以为我从来都是非常自信的说我沟通能力很好，
对，
我觉得你但凡给我一个活，我一定能把这个活很好的沟通给相关的这个负责，
对，
但是沟通不只是这个，我后来发现这他妈太不重要了，
对，
我觉得这事我他妈说的这么清楚，你这还干啥呢，你就 不是的，这沟通就像你说的，就而且刚才你说那个我特别有同感，就我后来也上班才习得，就是你得看看对方的 KPI OKR 跟你是不是 align 的、
嗯、
是不是
match 的嘛、
你要 match 的话这个事就更容易成，因为对你有好处啊，这个项目你跟我一块搞也能完也能服务你的 OKR。
对，
就这个事其实对于现在来说很多职场人来说这就已经是常识了，但对于那个时候我来说我
非常震撼，
对，我很震撼，因为对我来说我是不在意的。就如果有一个当时我是任何人来找我干帮忙，我觉得咱们拿公司的工资，只要你是这个公司的活，跟我OKR没有没有关系，无所谓啊，我都会帮忙的，因为这我不应该帮忙吗？这是公司的事啊，就是我很无私，我特别的无私，我特别的没有那种职场的这种经验，我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应该这样。我甚至我觉得作为大老板，他一定希望是这样的。作为最大的老板，他们肯定是希望每个员工都为整体公司利益考虑。
对对对。
但你一层一层推下去，就每个人不得不有各种各样的顾虑跟选择跟优先级了。我直到现在也是，就经常会干很多跟我 OKR 没关的事儿，就是，但是我觉得有用啊，对你有用啊，那对你有用就是对公司有用，因为你是在帮公司干活嘛。
对，那我觉得你说这些上班的技能，我自己。我学了一些，但我觉得学的远远不够，
不够。
我觉得厉害的人他是能快速判断，首先他能收集足够全的信息，哎，我要去聊的这个人，他的 OKR KPI 是啥，他的老板是怎么回事，就他的所在的阿里管这个叫生产关系，就他的生产关系是什么样的，他在做的产品是什么样的，然后等等收集完了之后他会有一个初步的判断，我跟这个人到底是我是所谓的私还是要贵，我们是一个零和博弈还是一个怎么样的，
对对对对，
你要判断说我要用什么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就
对，
就你当场的那个判断它影响了你接下来的动作，
是，
就有的动作是你直接找他老板就能搞定的，有的动作是你得跟他搞好关系，有的动作是怎么样，就非常复杂，
就你看这个事儿把它弄得像那种就是运筹帷幄谋略家一样，
对，
这个事儿如果放在了创业上我会觉得非常没有问题，比如我要找一个客户或者找一个利益相关方，我找一个人要帮我批手续，
但是大家都是同事，就
对，我要走这个流程我甚至会觉得哎呀我真是心思缜密，我甚至会很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我在运筹帷幄我在分析，但是在工作中我现在已经意识到确实需要你说的这些过程了，但我不愿接受，就是我觉得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我需要干这个事儿，我不开心啊，我不是，我哪怕有这个能力我也不愿意干，本来不就是他妈大家都为公司干活，这个事儿我就要得干，咱们就帮忙就干就行了，哪他妈那么多事儿，我直到现在我都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合作方式，
对，
非常累。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前面说的，如果之前十年一直在大厂，那带来的成本，我觉得这就是成本，这就是所谓你说那些人真的很干得很开心吗？也不见得，只是他接受了，这就是我的工作，
是
就完了。因为做这个事儿的时候，确实非常痛苦。就我是真的见识了，在一个那么多人十几万人的大厂里面，你做一个产品经理，你写方案的那个时间只占你的工作的十分之一，你的十分之八可能就是在跟所有的同事跟领导沟通，
对，
他们最后的需求文档就写一句话就完了，但这为了这一句话能够让程序员去写，
是
他要付出的努力是非常非常多的。
因为我非常希望能有一个高效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这点我还是找补一下，帮公司吹一吹，就是字节不是有个产品叫飞书嘛，就飞书我觉得他们是在努力
想要解决这些问题，
用他们想要努力推行一些比较科学的方式的。
嗯嗯，
我刚才说这些东西其实它可能当然不是广泛存在的，是我遇到的，但是可能不是在公司里广泛存在的，但是我感觉飞书类似这样的软件以及背后的 solution 它其实是要尝试解决这种问题的。就之前我记得看应该是不是跟飞书相关的文章里面，我看了一个就是说有一种很就是bad leadership 不好的领导方式，就是这个领导他会故意控制信息的传输
啊，对，
就是只有这样他才有
权威嘛，
对，有权威，我开了会给我说了十分信息，我让你干活我跟你说五分，等到你给我干完之后我会指摘你，我说你看，我说你这个写的就不对，你怎么没有考虑到怎么着？
对，
但是考虑到你怎么不说呢？对呀，如果你说我没考虑到啊，其实那个部门的人家可能需要咱们这个地方考虑到他们，那你提前他妈告诉我。但不，就是所以说很多时候年轻人会觉得哇，领导好厉害，果然还是领导想到周全。但这个周全你本可以让就是 context，你本可以提供到，对吧？就这些信息是，但是很多人他们可能也不是有意识的隐瞒，但大家已经 已经
养成这个习惯，
已经习惯性的就是不会去传递所有的信息。
嗯，
这件事情也是我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的一个很不适的东西。
嗯，
就我弄完了，你跟我说其实你没想到啥，我妈你说呀，你早说呀，
嗯，
我这又不是说我能力不够，我就是单纯不知道，你早点告诉我，你把所有的信息 brief 给我说清楚，我就给你搞好了。
嗯，
你给我弄这干啥呢？就这个事儿我也很
老板会说你信息收集能力有问题啊，
嗯，就我很烦，就这个事儿我很烦，因为我想联想到我自己的工作方式，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尽我所能去把信息说清楚，
嗯，
然后我也希望对方尽其所能去完成这个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个 leadership 层面也会带来很多的困扰。
我能感受到大厂大家都是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可能确实不是，就是我现在有个感觉，真的是组织一旦大了，这个问题是必现的，
嗯，当然
它是个必现问题，
当然
它只不过程度轻重。
是，
对对，
但是我就觉得，如果你就我判断它是一个无意的，难以被避免的结构性的问题，我当然会选择宽容啊，或者说理解。
嗯，
有时候你觉得可能就是你的这个工作伙伴，不管是领导也好啊，对方也好，他就是单纯的没有好的工作习惯，
嗯，
这个就很烦。
是，
嗯，
能理解。
对
对，所以你现在你如果离开大厂，你后面可能会做什么样的事呢？
嗯，
如果说真要离开这个职场，离开你这个不喜欢做的事情的话，
没有，哎，没有不喜欢。哎呀，这个工作
对还挺好的。
这就是怎么说呢？褒贬的是买主。我跟你说，朋友们，我这就是打是亲骂是爱啊。这个说的多，说明思考的多呀，说明对工作有热情呀。还是很喜欢这个工作的啊，
嗯，
还是很喜欢这个工作的。很喜欢这工作，但是就是当然这个人生无常嘛，说不定，
就是，哪天扔掉拐杖的时候，
啊，
你会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嗯，
当然有可能会有，说不定会暂别这个之前待了好几年的公司，对吧。
嗯，
踏上人生新的旅途。
嗯，
这个旅途会是什么呢？我的理想情况，
嗯，
我的理想的我觉得我很难做到。
嗯，
因为我的不管是才华有限也罢，不自律也罢，但如果这些都不是问题，
嗯，
我理想中我至少能先当一个创作者，就是这个词儿被提过很多遍了，甚至我自己已经被很多人认为是创作者，因为我讲脱口秀写东西，但我希望自己能当一个自己心里想当的那种创作者，是就是做播客讲脱口秀这就不说了，我希望还能比如说写点剧本写写歌啥的，
嗯
啊，这是我真的想当的，就是可能如果不受才华和时间自律所影响的话，我希望我首先是一个能创作自己喜欢的艺术形式的人，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我喜欢的艺术形式，我是希望能创作的。之前因为各种原因我没有成功的做出作品啊，比如写歌这个东西就是我能力有限啊，但是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如果这一步达到了，打个比方，就是作为创作者的这个层面，我把我想创作的东西都创作出来了，成了一个我想当的创作者，
嗯，
可能还是有一些做组织或品牌的理想。
嗯
嗯，这个当然我现在就不说创业了，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能在个人表达之外留下一些别的 legacy， 但这个可能就更远了，我也没敢多想啊。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是可能我这一辈子连第一个目标都完不成，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是想如果能做一些跟个人品牌之外的 legacy， 就是还挺好。
明白。那就内容创作这个，我一直挺好奇的一个点是，你在做的这些事情它带给你的最重要的正向价值是什么？是你自己创作的愉悦感，还是说能收到正向反馈，还是说你觉得做的这些事儿让这些人变好了，或者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这个？
我想过呀，我想不太清楚。我觉得正向反馈一定是非常大的
它是个必要条件，可能
一部分原因。它我不是就很简单嘛，就是就用极端的那个方式验证一下就好了。就比如说，如果我现在所有的创作，但是就都没有人看得到，没有人发给，就是所谓陈春成那个传彩笔那个小说嘛，
嗯，
有一根笔，你能写出来你自己无限满意的惊世之作，
但是别人看不到，
你还写不写？我记得甚至有人问过陈春成这个问题，他应该也不会用，他应该会用一下砍下，然后就回去了。就是一定是需要认可的，一定是需要反馈的。
嗯，
尤其脱口秀演员应该比所有的那些艺术创作者都要更需要反馈，
人格里面更有这一层
啊，更需要反馈。我愿意承认，就是有虚荣心的，是有很强的反馈，就是的需求，需要正向反馈的需求的，然后价值感被满足的需求的。除此之外， 我当然有自己对这个艺术本身的热爱。
嗯，
我在我之前没有什么反馈的时候，我从小也写东西，我一直写。当时什么发什么 QQ 空间、百度空间写，我发 blog， 我买的 WordPress， 国外买的什么那个服务器，自己发 blog， 根本没人看，没有人看。
嗯，
但我就是想写，就是我还是有自己的创作热情。对，我觉得这个可能跟那个被反馈的需求应该是各占一半吧。至于让其他人生活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真的就属于锦上添花了。如果能让你变得更好，那太好了。但是我自己不会为了这个去创作的。
嗯，
首先我也不认为我有这个能力。当然，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创作竟然我非常确定能给别人带来一些 well being， 带来生活的什么提升，
那也是很大的一个好，
对。如果
反馈，
如果有那么一天，对，那个我可能也会为了这个。但是就像你说，那也属于反馈了。对，
明白。那你后面说的想做的那个东西对你而言是什么呢？就你想做一个组织或者一个品牌的话，
其实我就是想避免说创业这个词儿，但是我就想，因为之前创业之路没有走完嘛，我就想如果之后真的生活越来越顺，有了足够的能力跟资源，说不定会想再做点东西，比如说打个比方，像基本无害这个播客，说不定它也同时能成为
一个
服装品牌。
啊，
我随便说，
啊，
我随便说，
okay，
我随便说，就是它说不定这工作室，说不定它能成为一个别的东西。
嗯，
如果因为我有时候我会想象，因为我想象力有限。现在基本无害这个播客之前是我的专场的名字，它其实好像已经有了好几重含义了。我就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它说不定还能成为一些别的东西。如果有一天我想戴的帽子上，我滑雪的衣服上它有一个 mostly harmless 的标志，会不会也挺酷的？哎，想也挺酷的。
嗯，
如果那么一天好像也可以。但是往那你往后倒推，那代表着可能它就把它做成一个品牌嘛，对吧？
明白。这种带来的价值感可能是有点微妙的区别，跟个人的，就是你个人表达内容
对
吸引的人和你做了一个好产品，这个好产品吸引的人，这种感觉好像不太一样。
对我来说，我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创业者，我感觉没有特别成型的思考。但对我来说最直观的一个思考是，我目前的表达都很个人化，不管是播客还是脱口秀，这个通常别人喜欢你，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品牌是，就是别人哪怕不认识你他也是愿意喜欢的嘛。这就是我前两天跟朋友说，我说基本无害现在很多播客都是做周边嘛，
对，
我说基本无害有可能有机会想做周边，但是我说我要做周边的话，肯定最低的标准就是一定不是那种自娱自乐，只是粉丝喜欢的，只是你的听众觉得卧槽。
对，这个标准很重要。
对，我一定希望那些哪怕不知道毛东、不知道基本无害的人，也会觉得，哎，这衣服好像挺好看，买个试试。哎，这手机壳还挺好。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做到那种程度，至少你能证明，除了你之外，你的能力，被证明，然后你的创作、你的产品被喜爱，这可能又是另外一层的成就感，另外一层的价值感。
对，这个很重要，就证明了你做一个产品的缔造者可能这方面的一些价值。
是的，
而不是说只是别人因为喜欢你就打赏或者甚至同情你。
是的
这么容易，我买点周边。
没错，
这个感觉不一样。
没错，我可能是没有怎么体会过那个感觉，所以说还是有点憧憬的。
但是我感觉长期看好像我们在做的事儿有点类似，就
是
做一个自己想做的品牌或者产品。
对，但我想的比较远。我那个东西我想的那不是那个事对我来说比较远，我想的比较少，我没敢多想，因为对，我
没
敢，
没有扔掉那个拐，
我不太自信，对，我没敢多想，但是希望有一天它能成型嘛。这眼下的先把自己干的创作的这方面的事给干好。你自己辞职之后这段时间里面，不自律的情况多吗？
多
呀，
一定是多的，而且
一定是多的。
但是它在变好，它肯定是在一个变好的趋势。
哦，
但是刚开始一定是。因为我觉得是经过一个什么阶段呢，就刚离职之后会特别自律，一个短期内可能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内会到处见朋友，然后再自己传这个事情，因为你天然的觉得那个有空闲时间了嘛，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出现刚才说的那种逻辑，因为没有人管你了，你突然发现今天他们啥都不干，我就在家玩一天游戏，哎，没人管我操，那第二天是不是还能玩，第三天是不是还能玩，但是到后面你就有自省的话就会马上回来说，那我要自己规定一个工作时间，就这也是我见到很多自由职业者跟我一样，现在就是老老实实上班的一样，就虽然上班时间更灵活，就早上几点，那可能就这个几点不能差太多，那下午你想五点下班也可以，想八点下班也可以，但是你要工作，你要有专注的工作时间，而不是说我挺随意的，我想写文章了，我就花这一个小时写文章，然后玩两个小时游戏，看两个小时剧， 再翻一个小时书什么，不能这样，你就是得把工作时间单抽上。
你给自己这样设置完之后，你是能遵守的是吧？
嗯，可以可以，就你有了这种固定的规律之后，其实是可以的。
你是在家办公吗？还是你会比如说为了有更有仪式感，去到什么共享办公空间，或者去到什么咖啡馆？
对，就是有的时候会在家，有的时候会去这些咖啡馆，就是我当时的状态。
空间的改变会让你更
会有的，还挺重要的。因为我现在住在我女朋友那个地方，所以我每天我是要回自己家办公，然后晚上再去陪她住。
可以呀，你哎，
所以那个白天那个时间，我家就变成了一个工作室。
你这白天晚上都不闲着，你是吧？可以啊，刘飞老师，你这人生赢家，人生赢家。
所以我觉得你说的那个也挺重要的。就你如果一直在一个环境下那种那种状态氛围，影响还是挺大的，影响非常大。就我把那个唱片机打开，然后在客厅里开始打开电脑办公的那个状态，
还是有一些仪式感，让自己
有一些仪式感
进入那个状态。
这些就是你叫什么，你承认自己人性当中那一面嘛，就你不能说所有的东西都靠你自己去解决。这个我前几天跟吕东还在聊这个事儿呢，就他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有点偏于自省，或者说归因经常归到自己身上的人，所以当你不自律的时候，或者你需要仪式感的时候，你会反思说他妈是不是我不行，
我怎么这么软弱，竟然需要这些东西。
那我要自己控制，我他妈我就要控制，
我要当一个强者。
对，我就从床上起床，我他妈躺在被窝里我都可以办公，我要当一个。但是这个何必呢。对，
别跟自己过不去。
对对，别
咱们追结果导向，只要结果好就行了，别就不用。
就是你分清楚这些事儿其实都还好了，就在有些事情上那个放松一些，有些事情上紧张一些。
朋友们，刘飞老师今天他来北京约我录播客，我本来就来晚就很抱歉，人家还送了我礼物，送我两个黑胶唱片，我要把它用起来，我要让自己也找到那种在家里听着音乐好好办公的感觉。
对对对，是是是，真的唱片我觉得音响吧，音响唱片对我最近这个从大厂出来之后的生活影响非常大。
刚才问了你不少你的这个自律的经验，我回头看看用在自己身上好不好使。
哎，你可以用，你现在有唱片机了吗？你到时候转录一下那个声音，可以用在基本无害里，我觉得效果非常好。
哦，
对吧？就它带着那一点点刺啦刺啦声。
哦，
这个非常有意思。
Wait a second， 所以说，等一下，转录你指的是你，如果你转录的话，你用手机直接就是这样录，还是你让它输出到电脑里？
都可以。我之前是用话筒录的。直接用话筒，效果还不错。
可以可以可以，到时候我把这个刘飞老师送我的这两张碟给大家放一放。
对，真的可以，真的可以。
好，
我很喜欢那两张。
我们先卖个关子，到时候再给你们说是啥。
好嘞。我们今天感觉聊差不多了，咱本来还是想聊两期，但是今天就先暂时聊一期吧。
总有机会，这个怨我是太晚了。
那个下回你平时不去江浙是吧？你要去江浙？
我其实太去了，我主要是这最近
疫情嘛，
疫情，而且我之前巡演，光杭州演，我光专场在杭州就演过两三回，就是我还挺常去的，只是最近这个真的是。就巧了，最近没有那边的演出安排。
对，后面再有的话咱们一定得录起来。
可以。
对，到时候你找我，
可以，
我好好请你去喝杯茶，去我家，得坐一会儿，
看看工作室，
翻翻对，翻我的黑胶啥的。
好，可以。
行，那就
先这样。
先这样。那
好，朋友们。
感谢毛东。
谢谢刘飞老师的邀请来到三五环。
好
吧。
拜拜。
拜拜拜拜，朋友们，拜拜。
拜拜。
Lost my way again, and it wasn't hard to do. When I'm away from you, it seems the meaning runs out of my life. Swept away again.Like a sailor tossed on the tide. How much longer can I hide the pain I feel with you out of my life? And we cut to ending I'm on my way home to you. That lucky old sun will shine again. On my way home to you. Suddenly love so MGM. On my way home to you. I'm gonna make you mine again. On my way home to you. It's a tragedy. I can't believe I sent you away. Now I can't even say how badly I need your love to get by. Guess it's gravity. When you fly so high, you will fall. And now we have this wall of hurt and feeling so hard to get by. And we cut to ending.